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为大家在 AM1430 频道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时间啊，真的是过得很快。农历四月初八，千人素宴贺佛诞的大型活动呢，虽然已经结束了，很多人呢还是记忆深刻，同时期盼着明年能够有更盛大的活动。那么回忆起那天的情况，哇，真的是非常热闹，非常之隆重的。今天我们恭请到达义法师啊，和我们谈佛法之余呢，也要和师父聊一聊那天的情况。师父您好。
达义你好，各位听众好。
记得啊，那天啊，师父在素颜当中呢，为我们开示了很多佛法，同时也欣赏到非常精彩的节目。师父，那天您最喜欢哪个节目啊？
我觉得最喜欢的就是千手观音。
是啊。
啊，不但他们跳得好，同时呢，把千手千眼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精神呢发扬光大，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而且很有特色的，那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很多啊国际级的艺术家为我们做表演，所以呢当天啊朋友们哇掌声不断，同时也希望呢明年的节目更加的精彩。我也知道最近啊师父啊在素颜之后还去了一趟五台山，是吗？
对的，我昨天刚刚到了五台山，主要呢是准备我们六月十三号在我们加拿大五台山有一个庆祝文殊苏利菩萨圣诞还有放生的法会，所以昨天我们大概有50个人到那边去拜佛去朝山。除了我们法师之外呢，还有这一次参加我们千人素宴贺佛诞的这个演员呢，就像李小富老师啊、王春杰老师啊，还有其他的演艺界的朋友，他们都到五台山去参访，那么他们去演员都很欢喜，他们没有想到在大多伦多这边还有一个这么清静清幽的环境，可以在那边休闲，可以在那边欣赏景色，所以他们都蛮欢喜的。那我们呢在六月十三号也大概有好几百个人会到那边去参加放生参加祈福法会，所以呢我昨天到那边去筹备安排一身工作，特别是最近我从中国大陆请来好多佛像啊，还有佛塔啊，还有其他的艺术品，在这几天呢希望能够把它供起来，那么在六月十三号呢可以供大家欣赏礼拜。我昨天去看了以后觉得这个环境蛮好的，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在那边展览，在那边发扬光大，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单单弘扬佛法的慈悲精神，同时也要把我们中国的最精华的艺术品，把我们的古老的优秀的文化希望在北美这边能发扬光大。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加拿大五台山建成以后，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藏，能够促进加拿大和中国文化的交流。
刚才达义法师为我们介绍了五台山的活动，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希望能够参加六月十三号在五台山所举办的活动，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
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
刚才啊，师父呢也为我们提到了在素颜当中啊，有很多不同的表演节目以及不同的盛大活动。那么不知道这一次素颜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素颜办得非常成功，起到几方面的效果。第一方面呢，让社会各界更多的人知道四月初八这一天是我们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的一个纪念年程。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提倡素食，在四月初八这一天不要杀生。那么第一方面可以培养我们的慈悲心，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第三方面呢，对我们推广五台山的工程呢，要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在那天晚上呢，有1000多位嘉宾来参加，那么通过素颜还有五台山的宣传，让更多人都知道，哦，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现在 Peterborough 买的地方准备要筹建加构佛教五台山。所以呢，素颜完以后呢，好多人都对五台山很感兴趣，想要去参观或是来表示支持或捐款，所以呢效果都很好。我们要借这个机会呢，感谢社会各界呢，对我们在加拿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有推广佛教的慈悲精神的支持表示感谢。
在人世间
说了这次素宴之后呢，我也要请问达义法师一个问题。我知道啊，这一次呢，达义法师带着很多来自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去参访加国佛教五台山。那么提到了五台山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是不是很适合学禅呢？
对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什么意思呢？因为以前的出家人呢，是一钵千家饭啊，孤身万里游。那么出家人呢，出家无家处处家，那么他到处的去行游。那么到了一个环境比较清幽的地方，特别是磁场很好的地方，他就住在这边，然后搭一个茅棚，那么在那边坐禅，那么对这个修禅呢是很有帮助。因为这个环境呢，能够帮助初学修禅的人，让他心能够得到安定。像我们加拿大五台山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非常清静，环境要非常的幽静。我们这个地方呢，在20多年前呢，那我们的老师傅呢到了那边去以后，觉得哇，这个磁场非常好。这个地方就是呢，建一个寺庙来这里修禅，那对大家身心健康都很有帮助。所以呢，我们五台山这块地啊，在20多年前呢就把它买下来了。那么到现在呢，正好有这个因缘，可以在这个风水宝地上面来创建加构佛教五台山。所以我相信呢，建成以后呢，不单单呢可以欣赏到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建筑，同时呢，大家到那边去坐禅也好，拜佛也好，或者是不信佛的人到那去走一走呢，心灵都可以得到净化。
是啊，师父提到加国佛教五台山的确是一个美丽清幽的好地方，适合学佛，适合习禅。说到禅呢，我想听众朋友也记得了，在前几周啊，师父为我们讲到了习禅和我们心理健康。今天是不是继续和我们谈这个问题呢？
好的，今天我想跟大家继续讲佛教里面修习禅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啊。上一次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有一次呢，跟多伦多大学合办一个活动，就是讲解禅与身心健康的关系。那么有一个教授呢，他就觉得禅跟心理健康呢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在他演讲的时候呢，我记得他是讲到佛教的苦集灭道四圣地，他把四圣地里面的意思啊跟道理呢讲得非常的透彻，我都很惊讶。哇，我说一个大学教授是个学者，但是呢他对佛教的理论跟意境讲得这么透彻，这是出自意外。他就讲到我们这个苦集密道四谛呢，是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一种真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四圣谛里面的道理呢，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好多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乃至于可以转凡成圣，转迷成悟，这样呢就可以做一个自在快乐的人生。
师父刚才提到苦集灭道四圣地，那这个地是什么意思呢？
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就是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一个过程，觉得这种方法无论你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真正的真理呢，是超越时间跟空间。你看我们佛教到现在呢，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的这个真理，无论是在印度，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那么他所讲的这种道理呢，都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比个例子，像释迦牟尼讲的智慧啊、慈悲啊、因果啊、缘分啊、平等啊，那么这种道理呢，都是一种永恒的道理，都不会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那么这个四圣谛呢，为什么叫四圣谛？谛刚才讲的是真理，圣就是这个是圣人悟道的真理，不是我们凡人的真理。那么四是什么呢？就是苦集灭道，这个就叫四圣谛。那么第一种谛呢，就叫苦谛。苦是什么意思呢？苦就是我们现前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感觉到啊，生活很辛苦，觉得很痛苦。那么这个痛苦呢，来自两种方面。第一种呢是身的痛苦，第二种是心里面的痛苦。身的痛苦是什么呢？生比方像我们有时候呢，身体呢长得高啦，长得矮啊，长得胖啊，长得瘦啊，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你会感觉到因为这个身体而痛苦。另外呢，就是你有时候呢生病啊，有时候感冒啊，或者是内脏里面有出现什么问题啊，那么这也会让你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那么心里面痛苦呢，就是一种感受啊，一种感受，就比如像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也会嫉妒人家，或者我们心里面呢遇到一种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痛。所以我相信呢，这种苦啊，无论是什么人，每一个人在这生命里头当中，多多少少呢都有这种痛苦的经历。比如像生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从来没有病过，不可能的哈。还有呢，有时候呢就对事情的处理也不当。比个例子，像你有时候说错话啊，做错事情啊，惹来好的麻烦啊，那么这都是也是一种痛苦。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贪得无厌啊，有嗔恨心啊，有时候对事情看不透啊，或者是有我慢啊，或者是有怀疑心啊，或者是嫉妒啊，或者是有时候恐怖啊，这种烦恼呢都会造成我们心里面的痛苦。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首先要去了解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在一年里面呢，有多少个月呢是快乐的，多少个月是痛苦的。这对自己呢要有一个正面的了解，不要以为说、哦、我不想要有痛苦，我不提到苦。佛教里面说我们面对现实，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你苦多了，那你知道说哎，你缺少智慧，你无明烦恼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去寻找这个烦恼痛苦呢来自哪里，那你才能够解决这种烦恼。所以呢，第二呢就叫集谛，就我们刚才的苦就是果报啊，就是这个现在的一种苦果。那么集就是烦恼的根源，烦恼根源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个集谛来。这个集呢就是执着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呢，之所以有痛苦有想不开，那么都是因为我们对某一件事情和某一个人的一种执着所引发出来的。所以呢，这个集就是我们烦恼的造业，因为我们过去呢造了种种的业，形成了一种力量，加上过去与现在的种种烦恼的引发，使我们呢受种种的痛苦。所以这种执着啊，佛教里面讲是烦恼痛苦的原因。所以呢，当我们烦恼的时候呢，不要怪人家，因为之所以有烦恼，就是因为你可能在当时呢没办法去看透它，去了解它，你迷惑了，所以呢你有痛苦。那么这种痛苦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是你上个月造的业，可能是一年前造的业，可能是十年前造的业。佛教里面呢，你现在呢的苦是苦果，有苦果一定有苦因。所以我们每个人常常都要想说，现在的痛苦呢，不要老是怪到人家，哎，给你痛苦。这痛苦呢都是多方面集合在一起，然后呢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像现在大家都知道，常常夫妻吵架啊，或者闹离婚啊，那么老是在指责哦对方的不对，因为对方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按佛教里面的真理来讲呢，你现在之所以有离婚的痛苦呢，那么都是有一个前因后果在里面。 这个前因呢，可能是前几天，可能前几个月，可能前几年，这样不断的造下不好的因，那么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头脑要冷静，同时呢，我们也要善于去安抚对方，我们不要去指责对方，不要什么东西都是对方的错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不理智，不是真理。真理的话呢，就是要面对现实，冷静的思考。那么第三呢，就是灭。这个灭呢，就是消除烦恼的意思，或者是消除痛苦的意思。就比个例子，我们现在离婚是一种痛苦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知道，哦，两个人关系因为以前处理的不好，所以现在有离婚的这个结果。那么现在呢，就要找出我当时呢对他不好哪方面不好啊，那么要找出这个方法来，那么才能够改善夫妻的关系。所以第三叫灭，就是灭是灭除你这个后业苦，就是你的迷惑了，你现在要开始要去理清楚，去找你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呢，第三叫灭。在佛经里说，灭是指灭除后业苦，你不迷惑了就不造业了，不造业了就没有痛苦了，就是这个意思。要断除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烦恼无明，不要让它再造作，让它不要再生起来。所以呢，佛教里面说，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把我们心中里面的各种贪嗔痴慢疑的这种烦恼的根源把它铲除的话，那么当下你就没有烦恼，你就能够成为一个自在解脱的人。所以呢，最后的一地呢叫道地。道地是什么呢？道地就是教你一个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现在知道，哦，我现在离婚的苦果来了，那我怎么样呢来改善。有时候呢可能能够改善夫妻关系，但是呢有时候呢这种定业难逃，你一定要分离的，那也没办法。但是呢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对人对事对物，你心里面要常常要三思而后行。我对人要怎么样对人，要怎么样对我父母，怎么样对我兄弟姐妹，对我的孩子，对我的朋友，那么给你一个新的一个思考，让我重新再来。那么这样的话呢，生活才会过得比较自在一点。因为好多人呢烦恼痛苦呢，大部分呢都是双方的关系，就是对方不对你也不对，然后变成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就是我们要净化心灵，我们要首先把自己做好。有时候呢常常讲说，哎，我没有做错啊，就是对方错。那对方怎么会错呢？那么有时候呢跟自己都有关系的，因为夫妻也是一种互动的。所以佛教里面教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善于观察，我们常常要内省，要光照自己。我现在这个爸爸是不是像一个爸爸的样子？我现在做一个先生是不是像这个先生的样子？我现在做一个老师是不是像一个老师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要这样思维，这样内省，那么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得到安定，得到快乐。
刚才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苦集灭道四圣地，在音乐之后，师父将继续和我们谈如何才能够放下我执我见的习气呢？
依靠弥陀，愿力的引入，记得其如其中，信佛众生本无丝毫分割，知因知迷分别，觉悟只需
师父啊，在前一个时段您和大家谈到了苦集灭道四圣地，是不是继续和朋友们谈一谈呢？很多人都在叹气说，哎，觉得自己的习气太重了。那这个习气是什么呢？
这个习气呢有两种，一种是寄生寄来的，就是在前世无量世所带来的这种习气，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后天性的一种习气。那么这先天性的习气呢比较不容易断，很难断除。那么后天性的，比如像抽烟啊、喝酒啊，本来以前不抽烟不喝酒，那么跟朋友在一起了以后呢就染上了喝酒抽烟，那么这个只要你有意志力呢，你就可以把它戒除掉。但是像比如有一种人贪得无厌的，那就很难去戒除了，不管在什么时候呢他都贪，从小到大都贪心，老是想办法占人的便宜，那么这样的人呢也是很痛苦的。我常常跟学生在讲课的时候在讲，我说佛法的道理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就是我们宁可呢被人家占便宜，我们不要老是占人家便宜。老是占人家便宜的话，人家给你占一次便宜、两次便宜，第三次呢人家知道你很小气，那么人家看清你呢也不想常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们常常呢很大方的，我们帮助人家，给人家占便宜，那么按佛教里面讲也是一种修福。所以呢我们要想办法要好好读书，干一份事业，赚更多的钱，然后呢我们希望呢能够帮助那种没有钱的人，我们要有这样的概念，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活得更自在更有福气的。所以呢我们一个人这种烦恼，我们常常都要通过坐禅念佛，或者是用各种各样的修行方法把它断除了，把这个习气弃除掉了，把这个贪念断掉了，那么你的心里面呢才能够非常的自在快乐。一般中以生俱来的习气，主要就是有一个 big ego， 就是一个大自我，这个自我很大，凡事都认为我自己是对的，别人永远是错的。那么做事的方法呢一定要别人全部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的话呢别人会很不高兴，心里面生这个烦恼，这就是烦恼的根源。像这种烦恼呢有好多人都犯同样的错误，常常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呢要求别人呢跟他一样的这样做这样想，这会带来了好多的烦恼。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喜好不一样，专长不一样，成长的时代也不同，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要跟你一模一样来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有这个我执我将我引起了烦恼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会听到父母埋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个例子说，像父母啊在处理儿女教育的问题方面呢经常有一套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的规划，那么希望子女呢一定要按照他们所设定的教育和这个生活模式去做。但是呢现代的青少年呢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想法，他们有他们的价值标准，往往跟父母所期盼的完全不一样。因此呢我认为呢作为父母的话呢不要过分的执着自己成见，比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不要太执着，因为执着呢会自找烦恼。我们应该要对孩子要辅导他们，不能教他怎么样怎么样做，我们可以辅导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应该在适当的时间学会随缘，对孩子呢我们可以教他们提醒他们，但是呢我们也要随他们的因缘，他们因缘呢喜欢学什么专业或者将来做什么，我们应该随顺他们的因缘，让子女呢有一生自己选择的空间。虽然在佛教里面是一个专用名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佛法的道理，虽然就是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要改变自己。我很喜欢这句话，就佛教里面的虽然是什么意思呢，虽然就是当你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最好就是改变你自己。你改变不了别人，你要不改变了自己，那就活活的气死了，那都不值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比个例子呢像希望事事都能够如意，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并不像你所想象什么美，现实生活呢有带来好多的幸福快乐，同时呢也有带来好多的挑战啊压力啊乃至很残酷的。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明白，要知道生活呢是由顺境跟逆境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的好多高僧大德啊，古来的圣人啊，都常常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自在、幸福、快乐。在佛经里面常常讲说，我们要放得下，要放下，该放下的时候呢，你要立即放下；该提起来的时候呢，你要提起，你要做到提放住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享受到自在解脱的人生。不然的话呢，你太执着，你希望着望子成龙，一定要怎么做怎么做，当他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呢，你就会很痛苦，所以这是很不值得的。我们做父母的话呢，应该要有智慧，应该要相信儿子呢有他们的福气，儿子呢将来呢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也不要太操心。中国有一句话说，子孙自有子孙福啊，就是我们当父母的话呢，不要太多太操心这个儿女呢。最重要呢，我们提供他们教育的条件还有生活的环境，那我相信是已经足够了。像我前一段时间看到那个报纸，看到有的好多很有钱的人，他们呢把好多钱拿去做慈善事业，那么留给他们的孩子呢一点点钱。他们就讲过，他说我的孩子呢留给他太多钱，他如果说没有本事的话呢，这个钱呢他也会用完，那么如果他有本事的话呢，他也不需要好多钱，他自己会去赚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话呢，我们也不要太操心儿女，因为特别是现在的青少年呢，他们有他们的自信，他们有他们的本事，有他们的特长。所以我希望呢，做父母的人呢，应该要懂得欣赏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快乐。
听了师父一番话，如同是当头棒喝。师父刚才提到了随缘，这是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词，但是很多人都不了解随缘到底是什么呢？原来啊，就是当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赶快改变我们自己。那么能放下的时候，就应该要立刻放下，该提起来的时候，就要赶快提起来。不论是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我们待人处事，这都是永远的真理。